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是连续四天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哈。我们还在这边共同学习，很感恩啊。各位应该都跟我们一样，都是退休的哈。觉得这样子的退休生活好不好啊？真的，毕竟每天望着那个方格电视，现在可能还在看王建民比赛吧。我离开的时候，我爸爸正赶着起床。一开始我们就分享，我就来分享礼拜四参加一个读书会，我们读了三则的小故事，我蛮喜欢其中的第一篇，跟我们今天谈的三字品有那么一点点关系。话说一个人开车出了车祸啊，出了车祸，他就打电话禀报他老母亲报平安啊。当然能够报平安，其他一些都小事了啦啊。然后呢，他妈妈就多说了一句话，说啊，幸好你开的是那辆旧车啊，如果开那辆 Benz 的话，那损失可大了。然后他的儿子在那边心就沉下来，说妈，我开的就是那辆百万的 Benz。我说、哦、那还好，还好你开的是 Benz 的车子，要不然你开那辆旧车的话，恐怕性命就不保了啊！因为我们知道Benz 的车子总是这个钣金啊，一切都比较好嘛，哈，安全系数比较高。读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包括我在内哈，我后来才知道，另外也有人也有这样的想法，那万一报平安的不是他儿子，是另外的人来报丧哦。那如果各位学长是这位出车祸的人的爸爸妈妈，听到这个消息，然后又听到撞毁的是那个百万名车的 Benz， 你还有没有让你自己心宽解的说法？有没有？你心中有没有另外一种？算是安慰自己吧，其实也算是安慰别人的话，有吗？有没有？啊，如果你没有宗教信仰的话，我就不相信你有这个答案，对不对？有宗教信仰的人，像我那个读书会的朋友，他就是基督徒，他说：“哎呀，他蒙主宠召，如果连百万 Benz 都保不了他的生命，一定他到天堂去定有重用，是不是这样？”一句话就过去啊！我们佛教徒会怎么讲？对不对？哎呀，这边的业报尽了，对不对？这边业报尽了，蹭他的愿到阿弥陀佛国那边去，哎呀，得到一个更好的修行环境，真是羡慕！一个还活着的人，竟然会为意外往生的人觉得羡慕啊，随喜啊！你觉得？你或许很多。知识分子或者是理性主义的外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些宗教狂热分子是觉得说，哎呀，你们都是自己骗自己。可是我不觉得诠释哈，对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解释的不同会改变那个事情，不会。可是呢，它会改变什么？它会改变我们对那件事情的角色，乃至于接着下来一切事情会因着而变化。因为我们看的不是果，我们看的是我们今天就不增一分不减一分的看着这个果报，然后呢，随着这因缘，我们知道它关待于我们随后所回应的方式，它会有众多可能性，对不对？这是一个我想只有宗教或者是少分哲学有修养蛮深刻的人，他才能够有这样子的能够让我们安心立命的诠释方式。所以这也是我从小一直鼓励大家一定要，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学校的老师，劝他们一定要有宗教信仰。可是学科学的知识分子总是认为理性是很重要的，我当然同意理性很重要，可是理性跟宗教信仰并不违背啊。尤其佛教是一个这么允许你用理性去探讨跟批判，佛陀在格达玛经就允许你乃至于听口听我宣说，你都不必相信我的话，除非你自己亲证。它是一个这么样子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一个心地功夫啊，心地功夫。 所以其实在那样的读书会里面，我其实都不好讲这么多话，也只有在我们自己的学习环境里面，大家都有同样的种性，同样的信仰基础，同样的一些佛学的修养的这个经验或者是个人的体验，我们才好讲这么多，否则就免不了好像感觉我们在批评别人好不好的问题，乃至于那些不信佛的人，其实我觉得为他们心里很悲哀，因为他们脑中塞满了东西，就是要去找方法解决，可是我就不晓得他们手中能够找到什么方法。我们也不是刚刚初入社会，对不对？已经看过这个大片江山，至少我了，五十呢，乃至于有些学长六十几年了，这样子看下来，你觉得这世间的任何解决方案还有更美满的方法吗？你怎么样去在果地修补当初的因呢？所以只有学佛或者是有一些正向心态的人才懂得把握因地，对不对？此时此刻它既是果也是因，这个因果同时，这个道理也是真正的实相，是它不是一个自欺欺人的一种信念啊，它不是迷信的东西。所以话说这些东西，那我们来谈，我觉得我们身边如果当然也要看自己的种性，我现在学佛越多的越觉得我早年的一种相信是对的，因为我一直过去在气管界里面，我都一直相信一个人才是不能被训练的啊，我们只能够做教育，训练只能够给一些技巧，可是纵使把技巧交给十个人，这十个人用出来的方法以及果效都各个不同啊，都各个不同，真的不能够不怀疑我们在因地的时候所栽培的种性跟善根哈，真的是感恩过去是我们真正的修持，乃至于今天能够再遇到佛法，能够有真实的受用哈，所以这些过去现在乃至于未来的因缘都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而我们今天的善知识品就是接着譬喻品，啊，接着前面的譬喻品，譬喻品呢他就讲了五个譬喻，那就告诉我们呢。怎么样能够用般若力跟方便力，由般若得智慧，由方便呢成就功德，啊，由般若得智慧，由方便成就功德，乃至于呢，我们要常亲近供养善知识，乃至于用这是上求的部分，下化呢，我们上礼拜也讲了，要广修四无量心哈，作为我们大悲心或者是菩提心的基础。用这样子的态度来看待人世间啊，看待人世间能够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态度啊，常常觉得你自身每一个毛孔都放大光明，每一个毫端都有佛在转大法轮啊，那种通体的清安以及那种积极有力量的堪能性，的确能够让你承担其实不管无常会带来什么，下一刻虽然不能逆料，但是呢我们那种安身立命的觉受是非常肯定的。好，我们上礼拜已经入了一段啊，就是一小段的善知识品，我们还是打开善知识品的经文，方广版本在672页最后一行啊，贯刻版在652页，如果各位用自论的话呢，自论的经文在2639页。好，我们稍微啊，默学简单的随文啊，简单的消一下，算是节前这第一段啊，第一段。那么在这边我们看到了哈，在这边我们看到了，其实这段文我上礼拜讲的时候呢，有说可能要连接到譬喻品的前面一段啊，前面一段要学习三轮体空，就是要以无我所心来行六度，因为六度是大乘的不共行，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无我，无我是解脱道的基础。那么以无我解脱道的基础来行六度，这个可能是大乘非常重要的关键。可是，在诸法自性空的正量底下呢，我们呢必须要随着因缘， 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出，用八不中道的第一地的心地呢，能够活在当下，面对我们今天一切的境界跟我们的自体果报，做到什么金刚经所谓的不取相，如如不动的境界。而本文的善知识品这段文就是在讲怎么样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它的法要我先跟譬喻品的前文稍微连接一下。好，我们看看这段文，他说啊，而是慧命须菩提薄佛言，世尊，心学菩萨摩诃萨云何应学波尔波罗蜜禅罗波罗蜜比利耶波罗蜜禅梯波罗蜜斯罗波罗蜜檀罗波罗蜜。这段文我们在上礼拜看到自论那一段文的时候呢，须菩提就问了，心学菩萨应该学一点比较简单的东西嘛，哈，怎么样修福报啊，怎么样除业障啊，这些事儿。那为什么佛陀在一开始就在须菩提问如何为心学菩萨啊教发心的情况底下，佛陀居然为他讲性空的道理？性空的道理是九修菩萨才懂的，那么为什么对心学菩萨讲这样深的道理，乃至于叫他们要修三轮体空的六度行呢？这对心学菩萨怎么能够做得到、怎么能够做得到？好，那缘起是这样来的哈，所以佛就回答须菩提说啊，佛告须菩提，心学菩萨摩诃萨若欲学波尔波罗蜜禅罗波罗蜜啊，禅罗精进忍辱持戒檀罗波罗蜜，先当清净供养善知识，能说是生波罗波罗蜜者，世人作事教。底下呢就是怎么教法呢？他说啊，汝善男子，所有的布施一切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所有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一切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到这边是一个总标句，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啊，教学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说你那个愿一定要先确立，你那个愿一定要先确立，愿就是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得？因为那个是所证的境界，你要用智慧来得，而智慧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我们所谓的空性正见，所以你一定要修学空性正见。可是空性正见需要闻思修入三摩地，以自证因缘而得了之。所以今天呢，你可能福报或者是这个六根出众，业障让我们身心没有堪能性，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件事情？他说啊，当清净，先当清净供养善知识。这边讲了两件事，这边讲了两件事，第一个是清净，第二个是供养。那我也预告了礼拜一我们随后讲修菩提分，就是以这个前行为基础。那么它就有一点像藏传在修正行之前的四加行啊，那四加行有所谓的供加行跟不供加行，那么这些清净供养这些事儿都在供加行的部分啊，供加行的部分。那么不供加行就是因为你的老师可能他的传承法门各个不同啊，所以有不供加行的部分。所以你可以知道所有一切的身法，你一定要确定那个目标，因为那个目标是令我们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一个方便，是一个方便。所以你要得这个方便，你必须要能够积极因缘，积极因缘，而这样子你才会知道你积极这个因缘是有意义的。就像我们曾经在网络上看到那个故事说，同样你问三个人在那边搬砖块砌墙哈，建土木工程，三个人答案不一样，你就知道他们对于目标的完成心量是不同的。一样搬砖块，你问张三说你在干什么，张三说我在搬砖块，我在砌墙啊。第二个人说我在盖栋建筑物，第三个说我在盖经世千年流传千古的大教堂，对不对？你看这两个心量同样做一件事儿，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一种好的诠释系统，它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因为它会改变我们的未来。也就是说那个正确的誓愿力，它会导正我们现业所行它的因果相属事。虽然法性不决定，不决定也就是说它带缘起嘛，而缘是什么？缘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意识的作用性，它导向哪里它就会成就什么。性相是决定的，性相是决定的，所以因果决定如此，那你就 确定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方法，为了要学习空性正见，于是你要依着方便力积极一切清净供养的三智色因缘而得闻正法，闻熏习成就，总之一熟自然就导向我们今天欲望的善处。这个就整个是业感缘起一个基本最简单的法则，这个法则是三乘共法的真实性啊，三乘共法的真实性，只是要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各个传承的方便道不一样，可是那目标永远都是一乘道啊，因为我们大乘来讲就是佛道啊，就是佛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过程，就知道先确定了你要学习般若波罗蜜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你今天修学的六度这些四修功德。就应当要跟这个善知识清净供养修集一切的福德智慧之粮，对不对？供养者得福德，因为善知识大福田，清净者是能够清净息下正闻熏习得智慧，所以呢这边就是得着智慧跟福德的两种资粮。你一定要有学习，不是说我听闻要修六度，我自己有多少钱我就去行布施事啊。礼拜四那个昨天的那个读书会的时候，那个基督徒的朋友他就讲了一个他们自己流通的一个预言呢，其实我也不认为那么好笑的笑话啊。他说一个人到了天堂门口，那个把门守门的人就问他说，你凭什么能够入天堂这个门呢？然后他就答说，我曾经捐了好多钱给慈善机构，他说这个功德配不上。他就讲了好多好多功德，结果没有一个配得上，所以当他垂头丧气说：“啊，我终于知道了，我没有什么功德配得上入天堂。”这个时候，守门员请他进去，因为我们佛教徒来解释，就是他了解的无所得啊。可是他们解释什么？他们解释说：“哎呀，不是因为行为得上天堂。”于是呢，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我就不做行为了。我不就积极功德智慧之粮呢？这智慧之粮、福德之粮我都不积极，我就仅凭着一个空心的迷信，他们就把那种信啊，把那种信当作只是呆呆的信，而不能够行出那个信心来。这两种解释你知道吗？得到的结果是很不一样的。你该做，你做那个本分事，所有这些事都不是为了要求取三界内的果报。这个叫做空无相无作，做一切因缘当中举手之劳你能做得到的六度事，可是呢不求三界果报，因为你知道一切法空，以无相三昧，以无作心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叫做以三度啊，以六度呢一切功德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叫做无相回向。这是我们前面第四波尔里面所讲的无相回向。我们现在呢，一般的这个寺院呢，都是说啊，我家户，比如说我爸扣几千扣，然后呢就拿了一张这个那个收据，然后我们就把收据拿去把它化掉，然后回向你今天要回向的东西。这当然是一种方便，因为许多人信根不到那儿啊，你叫他做无相回向，他是做不到的啊。那用这样子的一种有相求的方法啊，他会觉得说哦，我真能得到什么东西。那乃至于如果未来他是如意的果报，他就会归因到这件事儿，信心就慢慢增长啊。这当然是一种方便，不过关键就在这儿，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他有所求。可是如果你要求这些功德或者是资粮，你应当要先亲近三智识学智慧，对不对？供养三智识得福德，等福德智慧资粮帮助你排除这些所修行过程当中一切的障碍因缘，你就会越做越增长信心，而不会因为你有相求，等到有一次不如意的因缘，就我刚刚讲的第一个那个故事。如果万一来报的不是喜，而是报伤呢？对不对？你心中如果以相来求，说我每天雄心求波比啊，哪都不好。当你用有相求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总会共辜几败嘛，对不对？等到你哪一次共辜了？哎呀，那你的信心往哪放？所以信心的基础啊，后文就讲是三智是为你讲无依之法。无依之法，什么叫无依之法？毕竟空是无依止。 以无余涅槃，以涅槃为上首，是无一子，对不对？以毕竟空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道，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以大悲心来服侍一切的众生，这个叫做无所依。乃至于你会观这个自体，这个境界，都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参与，所以才有如此如此不可思议的功德，一直不断在这个法界当中发生。啊，这个不可思议的锁链是一直不断的相续因果决定升起，啊，业果宛然。当你看到这种庄严的时候，你会知道，哎呀，这个法界真的是如华严经所说的扎花庄严。那你是其中一份子，你是其中一份子，于是你的心会发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先叫你，如果你要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当要先亲近得智慧，供养得福德，然后以大悲心行一切六度事。然后你慢慢会了知什么叫做三轮体空。三轮体空不是叫你不以行来得功德，你不行哪会得功德？只凭一念心，那只不过一个空思妄想而已嘛，对不对？小儿也会做个打妄想的事儿。我们今天读经乃至于只是把这些观想只当作打妄想吗？显然不止。不过我们当然相信这个愿力不可思议，不过愿是用来导正我们的三业，而要以行才能够满愿，要以行来满愿。而这个行决定要知道，不是为了要得什么，而是为了要做这个事情而修集福德跟智慧之量，一切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是关键，这是关键。那你说这不是有所求吗？这有所求就是甚深甚难之处，我们后文就会谈。善知识品这一品非常重要，在整个般若经当中，在它的法义地位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在讲一切种智啊，这个原教哈，就是天台来讲原教的这个法义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一切法去的观念。一切法去就是一切法不住的意思啊，一切法终归于空，终归于空不是灭尽的空啊，是那个我们终究，你只要用心在道，你终究能够体证到那种体性空寂的实相圣意。这个是真实的，不管你依着什么，乃至于依着烦恼都可以证实相，乃至于依着烦恼都可以证实相。这是整个原教后来在法义上诠释很深入的地方，都是依着我们后面那一段文，很长的一段文。所以这边就告诉你，我们今天如果真正了解空性正见，你反而不会半空空结公公什么都不做，不会。你往后看都知道，一个真正懂正确空性正见的人，他是非常积极的，这就是般若甚深的地方。所以这边我们就不怕一切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像落得好像一个有所求有所得。事实上你如果了解什么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要忘了它是一个三菩提，三菩提是一种智慧来着的，而这智慧是要得果的最后那一心的智慧。那请问他要回向是这个东西啊，所得是什么？所得还是无所得嘛，对不对？得一个无所得，得一个玄而又玄的那个重玄之道。什么叫重玄之道？就是我纵使成佛了，我还是不在佛位上居啊，居在那个功德上而不动，还是随缘应现。这个是原教最后的智慧，那个无一子处的那种智慧跟修养，就是这个回向道最后要达到的目标。如果你知道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表为何意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并不是有所得啊。所以我们绝对不是先逃难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休息一下哈，等到新天新地到来。一个心外求法的人就会觉得说，嗨，我们这个娑婆太苦啦，于是先到净土里面待一待啦哈，等到这个娑婆世界比较可爱了我们再来啊。那有人就算过，如果你到净土成就了以后再来，龙华三会在娑婆世界又过去了，所以你永远碰不到娑婆世界的那个净土的因缘。所以如果你有相求的话呢，都是在佛法里面不了其意的人啊。所以我有一次跟蔡崇生蔡老师他们夫妇俩啊，到他们那叫哪里三义的家里面去，他家里面就叫三求堂。他不是无所求，他还求三个，对不对？求福、求慧、求功德，有脸啊，是不是啊？ 哦，对对，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啊，下联是什么？我就忘了。他就三求堂。你真正懂空性正见的人，敢不敢求？当然就可以求。怎么求？方法是重要，那个方便力是重要的。般若波罗蜜确定，但是那个方便力是一定要亲近供养三智士，你才能够知道如何一切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个是这段话的总标句。那么这总标句就告诉你怎么样呢？汝莫以色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莫以受想行识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莫以檀罗波罗蜜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莫以斯罗波罗蜜、参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莫以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莫以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莫以四禅、四无量心、四无始定、五神通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莫以佛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边你可以写一个标准句，莫以一切法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一切法只是你这一念心的相，对不对？他假说名言有，其实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就只是刹那不住的一念心罢了，对不对？拖着名言才勉强说他有个相，而这个相根本就是心所变现，根本心所变现的。所以呢，你不要当做这一切法，因为这些法都是我们本心做得来的，所以你是循着圣严量的文字教法，我们依着那个缘去作意，于是我们心就发生那个业用，当业用清净以后呢，所缘清净，我们就说哎呀，你得到道了，对不对？你得入道了。所以所有这些法门都是令你的心入道的那个方便，的那个方便。你莫当以为那个法门真有什么东西，因为它不是心外，是你心的某一种没有开发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我们说这个就叫做佛性。只要你依着文字教法，缘具足，做作的无间因众，恒常加行，它那个心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对不对？所以等这种自信清净的作用显现出来以后，你就当知道啊，原来不在文字上。圣意不是文字，圣意是把心带到如来家，依着般若成就智慧，依着般若完成他的功德，只是这样子，就是把心带回到他的本家啊。在般若功德两件事情，我们前文譬喻品就是两个很有力量的人撑着你，于是你才能够远行，对不对啊？才能够远行。所以你莫以为这些法门真有自信，这个自信不在那个法门的文字，乃至于不在他人之处，不是从他人之处传到你这边来，是他当真上缘令我们的自心开发出这种自信清净的作用。所以你莫以为法门在心外，你真的有所得，而你要知道他你本性的一种能力，只是缘具足，我们就把它开发出来。只要业用清净，所缘自然就清净。所以不应当取一法著着其事，乃至于呢生出见取，乃至于有增上慢，这些见取增上慢都不应当有的。你如果是正确学习般若正见的人，般若最大的功德就是去除掉我们的我见跟我慢。为什么？你把道理懂到这里，就知道莫以为这一切法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金刚经》才说，如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有什么方法可以令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就想想，没嘞，对不对？那个法是什么？心外之法，心外之法。但是你要不要借着圣严量？要，圣严量只是缘，缘能不能生那个功德？不能生，缘只是帮助你引发那个功德显现，那个功德决定一定是自种为因，绝对不从他缘。绝对不从他缘，所以佛才最后一生显现八相成道的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依着自然智、无私智。这个东西不是别人给的，是从这些自然法则当中，我的五蕴身心去体现出来的功德事。所以者何？不取色，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取受想行识，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于不取檀罗波罗蜜、 乃至波罗波罗蜜，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取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四念处乃至十八不共法，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他的理由。为什么？就告诉你，你不取色，而不取色是了知他的圣意，不在外，不在内，不在两中间。不在两中间，纵使你这一世依着那个文字教法得到一点道理的理解，可是真正的行处每一件事情都还是独一无二的因缘，你都还在往后的每一件事情上见到你自心的功德，所以它仍然还是落得一个无有定向可得的结论，对不对？这就是不取的意思。不取并不是有法而我不取，表现出你的那种清高，不是，实在是观到无所取，所以底下就说了：善男子，行事生波罗波罗蜜时，莫贪色。何以故？善男子，是色非可贪者，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贪着的。请问你贪着什么事？取什么？分别什么？如果你以为能所对立，实有我取法，实有我能够取于法，就是你没有见到实相。如果你通达了之，能所亦如，它不是一件事，可是它也不是相离。我昨天读华严书钞，读到一个比喻，他说水跟乳，水跟乳就是二而不二，你不能说水就是牛乳，对不对？好，可是牛乳里面有没有水？有，乳水交融，所以呢，乳有乳的水去受用乳，有水的乳去受用水，懂意思吗？所以彼此相合而彼此相受用，我们今天跟这个法界的关系就像是乳跟水的关系是一样的，我们和合不能分离，可是彼此不是同一自性，而彼此相依相缘，互相为用，互相为用也是这样的例子。他另外举一个例子，是师弟两人各执一境，互相映照，互相映照。我就解释了，他不是真正拿个镜子彼此照来照去，而是你如果把你的自信见通通拿掉，对方也把自信见通通拿掉，双方都以清净觉照的空性正见，没有自信见，彼此依着共同的文字教法来互相讨论。所以呢，他这边清凉国师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当做这样的观，什么观？当你在一个法会上听佛说法，应当要观如是。怎么样观？观我心中之佛为佛中的众生说法，佛中的众生听众生的佛为他说法。请问众生跟佛是不是两件事？不是一件事，但也不是相离。这就是整个我们今天在修法的时候那个观想非常重要，也就是这边告诉你，前面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有法自性可得。为什么呢？你不能取，因为不可取，对不对？因为不可取，因为没有你要取的那个自性可得。为什么？因为那个自性不是你以为的文字，也不是在外，你的心也不是本来就有那个，只是缘具足了它就生了。这一切杂染法清净法都是如是显现。如果回到这个法性，染净就不二，圣凡也没有差别功德。理由在哪里？就是没有你可染着的自性可得。当作这样观，回头过来有能观这一念，这一念无可贪着自性可取自性的那个人吗？回来再一观，能观者亦无，对不对？能观者亦无。所以当你所缘无自性，回观这个能缘亦无自性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二而不二的道理。整个般若经最重要的核心观法就是这个。所以唯识观我说它是般若观，它只是明假安立转成一个对峙的说法，说它是唯识观，他的观法也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刚才在底下呢，就找了每个礼拜六晚上有一位黄柏林老师他讲的《占察三个业宝经》，这部经是我很早期就读的， 这部经在最后面他就讲了说，这个若欲依一时境界修性解者，应当学习两种观道，何等为二？一者唯心是观，二者真如是观。什么叫唯心是观？唯心是观就是这一切的事境界都是心意识所变现，就观这个东西。好，那么第二个呢，进一步到真如实观。真如实观就是理观，就是法性观，而唯心是观就是法相观。所以不管你讲法相法性，讲事观理观，唯心是真如实观，或者是熟地真地，空观假观，随便你怎么样安立名称，一切的教法不超过这两件事，以及彼此互相为用的中道第一地。说来说去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本经就是一切佛陀教法的那个核心，那个核心就告诉你其实整个观法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呢，整个这个下来莫贪，莫贪一切法。为什么呢？你所贪着之事呢，无可贪着之法的自性可得。何以故？受想行识非可贪者，三能指莫贪，檀罗波罗蜜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这一切法的自性非可贪者，所以则何？在方广版本675页，或者是自论经文的2641页最后一行，所以则何？诸法性空故。这个是大乘的一时相应，归这句话。可是如果你只停在这里就完了，这个就会被天台判为是通教。而通教如果你只证性空，那你所证的果就跟藏教一样，会入到所谓的偏空涅槃去。所以纵使你是学大乘法，你以为你学的是般若的正见，可是如果你只知诸法性空，那你还是堕圣一边，你所证的果仍然是解脱道，跟二乘声闻独觉所证的无余涅槃没有两样，只是名较好听了。也就是说你学大乘道，可是却顶堕二乘，却顶堕二乘。所以在这边善知识品的文并没有结束，并没有结束，我们上礼拜到这里为止。所以往后呢，他就有一段转折，他说啊，须菩提薄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菩萨道就一定会加上难，为什么？因为对凡夫来讲，真的，如果你没有学习过般若，你真的会以为底下佛陀劝我们行的理六度还真难，因为它违背我们的个性嘛。那个性其实是一生性，对不对？我们的凡夫性违背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那个道理维系难知，所以你要真的照着道理去做还真的是难啊。所以我们就会把圣义地跟世俗地判成平行道，对不对？能说圣义地的时候说圣义地，本质合起来离开法堂的时候立刻又回做凡夫啊。我们经常学法就是这样，所以当你把圣义跟世俗当作两条平行线的时候，你没有真正学佛，没有真的学佛，表示说你的圣意不能够在世间法上能够转移清净，你得不到这种唯识家所谓的真实意。真实意是属于脱境界所生的真实智慧，是真实能够把八识转四智的那种力量，这是真实意，这是唯识观的力量，能够在观事而能够去证理，然后以理能够造事，而了知事跟理是无障碍的，最后根本理都不念了，对不对？把法执也拿掉了，最后一名，最后一品的无名拿掉啊，随在一些因缘当中，不增不减，不染不净，不生不灭，不来不除，行在八不中道，真正般若经要你行的第一地上面，而不是堕在真地偏空的涅槃那边去。所以这边就告诉你，能为难事。什么叫难事？于一切性空法中，这是自证量，你自证一切法性空，但是你还是怎么样努力同众生一起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是自利之道，它是二利的菩萨道，二利的菩萨道一定要借着为众生做导师，而成就一切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功德的资粮事，由此求乃至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
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能为如此这般的难事，于一切性空法中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整个后品经的总标句，一定要基于般若的正见，但是还是要行在因缘上，无有退转。虽然是圣难之事，可是他于圣难之知识当中长养的却是无边无量的法身功德，对不对？也就是说他自证解脱，可是不住解脱的涅槃，乃至于以法身功德背后共有的智慧，就是般若的功德。所以我们说啊，如来的心呢，有三德密藏。三德密藏一定要以解脱道为基础，因为佛说49年的法唯有一位，那位是什么位？你不能讲法身位，经上处处都讲，包括大乘经都讲，佛的一位法是什么位？解脱位。佛所讲的法都是念念一直不断的规劝众生向于无余涅槃的彼岸，对不对？能够让你的三业清净，不再被烦恼系缚在三界里面，能够永出轮回。他所讲的法永远都是解脱道，可是他三业所示现的功德就不止了，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他无我无私的忘却一己之力，以利他为前提，而他背后所支持的是什么？是般若嘛，对不对？如果没有般若这种智慧，他那种以大悲为修养那样子的圣难之事如何能够表现出来？如何能够表现得出来？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一切的经论包括外道的经典当中所看到那些圣人的修养，都展现到这些不可屈退的那个力量背后，如果没有智慧当作依止，绝对不可能。这叫做圣难，这叫做圣难。好，这就是我们后面要提的。于是呢，底下就讲了九事啊，九个因缘啊。我们上个礼拜有画大科哈，底下就先标列。他说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我就跟你讲啊，后面这些能够围着圣难之事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菩萨摩诃萨，他背后到底有什么机关在他的心里面？他的心来书写阿诺，第一个，他永远有一个意乐心，干什么？为安稳世间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第一个。为乐世间故，为救世间故，为世间归故，为世间依处故，为世间周故，为世间将导故，为世间就近道故，为世间去故。这边有标列九件事，九件事，依这九事因缘呢，为意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清净善事。请问，如果你不读诵般若经，这个道理懂吗？不懂，对不对？于是大乘呢就会去谤毁解脱道，说我不修解脱，我不修身定，这些都是你的话，对不对？等到你遇到障碍的时候，你就知道所有这些佛陀要你修的一切法到底有没有功德。你不能输到用时方恨少，临时在抱佛脚，对不对？你的救生圈要带在身边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啊，每次一上飞机就有空中小姐为你展示啊，那个救生圈要带在身上，然后呢他就说这有这可以拉，万一拉不动的时候还有可以吹气的东西，对不对？好，所有的幽闭之道通通要学会，好，以备万一，而不是晦气，而不是说哈、啊、我们就一旦要做个常想啊，逮叫不波不得啦。佛法不是告诉你没有问题，因为无常法性，无常比你下一口呼吸什么东西先来。佛法告诉你无常是不可逆料的，他永远都比你未来预计要发生的事情更有优先性，所以你应当以无常为念。所以解脱道是一切的根本，可是解脱有住处可得吗？还是当下这一念心，你唯一能够住的就是当下这一念心啊。所以这一念心如虚空一样，它就是真实大乘的涅槃道，无住处可得的那个东西啊，那个就叫做真正的安稳啊，真正的安乐处。所以为了令众生能够到达这样子的彼岸，所以他发了这个九种意乐心，用这样的心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在此也无他， 就教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上正等菩提心。所以你看大乘，你说来说去，你说他不实际，还真不实际，教一教去就只教你发心。可是你没有发现吗？就我刚刚一开始讲那个故事一样，那故事不就是一念心一念之间的差别而已吗？你用什么心去解释那个结果吗？你不带他缘，立刻看到那个事情，不管你得到什么样子的事实，你永远对他的解释都会引导出安乐的法界，不令他人受苦，也不让你自己为难，就是这样子的自信流露。菩萨道最高的智慧修养就是这样子的展现。好，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了，所以底下就一个一个为我们说啊，一个一个为我们说。好，那我们来看看哈，对着底下就要对着论文来看了哈。好，请翻开到自论的2641页。好，这段文我们上个礼拜有大概先念过，我们看一下这段文哈。这段文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过的，为什么须菩提问新学菩萨佛陀，你为什么要教他学性空这件事儿啊？所以他说问曰：须菩提问新学所行啊，佛何以乃达菩萨九行的微妙事呢？那么所谓不取一切法，一切法性空，这些道理都是九行菩萨才能够参得透的。那么佛为什么教导新学菩萨学这件事情？那么龙树菩萨就自己做说明了，答曰：诸法性空有两种，一者大菩萨所得的实相圣意，这是一种；第二种为小菩萨要学柔顺忍。我上里边也讲，柔顺忍依止于音响忍，就是由正闻熏习，由清净善事正闻熏习的一切的教法，以这个智慧来发心。所以告诉你，你要先确定目标，这目标就是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道，要成就这个佛道，要学习般若的正慧，要得到般若的正慧，要智慧菩提啊，智慧跟这个福德的资粮一定要具足，对不对？于是呢，你就要先调伏你的三业，初中的现行烦恼。于是就把这个道次第一定要先学会，依着这个道次第的心地的真正上路，以此智慧发心，记住吗？尽信发心，绝对不是迷信发心。尽信发心的尽信，就是要能够得到柔顺忍。你已经开始知道，我一定要学习调伏我的三业，远离烦恼的因缘，让烦恼的因缘不再为我们的心、为我们的三业修集一切违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已经做了三皈五戒的佛弟子，而你不愿去学习柔顺忍，就半个拱拱说哈，这个我的上师已经帮我加持了，有他的加持，我纵使再做下三恶道的事情，白交补不稳的一切的罪都他背了，你可以这样子吗？纵使圣经都这么讲得清清楚楚，最后的审判都依照你的所行而得到审判。可是我看到当今基督教徒都不重视这句话，你以为你受洗变成基督徒，你没有行在义上，你以为最后的审判你所做的错误不被审判吗？你应该要担的业果难道不需要担吗？所有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让你下三恶道恐怖，然后心出金不畏的心去修学善业，佛法不叫你用金不畏的心去修学善业，反而要用清净心去做这件事儿。而佛法跟你谈这个事，要以智慧发心，不要用迷信来发心。我们不是要去学那么艰深的那个理论性的佛学，可是也不需要只是停留在方便道的迷信的地位去发心，能够走在中道上面。所以我们说啊，那个五根五力啊，善知识的说法是什么？信、静、念、定、慧，要以念根当作跷跷板的中心点，要有念住于心。怎么样念住？要平衡在性根跟慧根。性根是无作求的，完全相信，对不对？相信这是如来所说，纵使我现在不见得了解，可是我就是信受奉行。慧就是简择，简择莫说大说，了义说不了义说， 如实说不如实说，对不对？一定要分别所缘尽是，然后呢行在中道上。所以信根跟信力跟慧力是要走到平衡，而平衡要念住于心，念住于心。然后呢精进，你精进修定也可以，你精进修慧也可以，精进学戒也 OK， 所有这些三无漏学都要以精进三根来成就。可是精进过于勇猛，你心就会疲累。如果你没有堪能性，你没有一切智慧力当支持，你的精进三根往往会超过你的能力，会让你觉得这一切事情怎么这么难，我需要把生活过得这么苦吗？你会反而生出一些退转的因缘。很多大德都是这样讲。所以要平衡另外一个力量，禅定力。禅定就是叫你无所作意，对不对？离一切的作意，休养生息。你看阿难做侍者，他很辛劳服侍释迦牟尼佛，最后不是大迦叶逼他，为了要结集我们的法藏，他为了要成就这样的功德，因为他是念根第一的，所以为了要成就这样的功德，他一定要证阿罗汉。他就在那一夜当中一直不断的苦修，可是总是证不了，就他累到身心垮，身体要躺在铺啊，就是枕头山上，正要躺下来身心都放松的时候，他证到四果，证到四果阿罗汉。所以就是说啊，精进三根要调和什么？调和禅定的力量。所以呢，你的精进力要跟定力要相冲合。所以佛法要叫你念住在中道上，是这么明显的事情啊，这么明显的事情。所以也就是告诉你，你要这样子看，你要这样子看。所以什么是小菩萨所学？小菩萨所学就是依止于闻熏习的音响忍，而能够去愿意开始努力的调伏三业，令你的三业清净，用三业清净能够得出一种智慧，得出一种不一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个法界，让你一分一分脱境界所显的一种心地，是一切法清净的时候，那你的智慧发心就会有力量了。所以此中但说小菩萨所学的空，复次，所以这边佛要心学菩萨所学的是有智慧般若波罗蜜的气氛，佛素为菩萨，若无者，虽九行于功德不朔为菩萨。啊，比如佛说声闻法中顶的法相，就是软顶忍是以顶地的法相，于三宝中有少信，是名为顶法，而这个信心超过软法。软法道火刚更生，顶法只是把软火的道明光明相增长广大，如此而已。体是一个啊，体是一个，而这个心是由修禅定生的，以色界心啊，以色界心，以定地的心呢，来得佛无碍解脱少分比分涅槃的觉受，你就会相信，哎呀，自证涅槃并不是不可能的，对不对？用少分涅槃、少分禅定的心来真正自证佛无碍解脱是真实不虚的。这样子的所证境界虽然是小，可是对于凡夫而言已经是大了，已经是入了一大步了。所以像阿姆斯壮上了月球的一小步，他说我在月球上一小步是地球的一大步。为什么？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德，他是要告诉给所有地球的人说，你们不要失望，月球没有嫦娥，月球有没有嫦娥这件事情不重要，我们有能力做嫦娥这件事情重要，对不对？如果他能够借由飞行器送他到太空，在月球上一小步，只要这一小步就证明了我们可以成佛的可能性，你的心不是很勇猛吗？所以由此这个信心呢超过过去很多，如是呢心发一菩萨得般若波罗蜜的气氛呢，故能受化，他心就调柔，就能够进一步依这样的心呢，那继续发心向上，名为心学菩萨，过五波罗蜜的功德，于凡夫为大，于佛为小。复次，佛不只说诸法性空，先教供养清净善知识，善知识未说五波罗蜜功德，善知识虽种种教化，佛但称其不坏法。我上礼拜在这边讲了很多，就告诉你，其实佛法在世间 不离以世间觉。当你没有证无分别的智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权利说一切法是佛法。一切法是佛法，只是对地上菩萨、出国以上的圣人才能够说。所以我们今天在能够学修学一切的教法的过程当中，一定还是要以佛法为先，内明为上。如果你不懂这一切都是心意识所变现的，而真如不离你这一念六意识心，我们所求的就是转移清净。所以我们所要证的空性，所要求的涅槃不离这一念心，你这个道理一定要了解。就是我刚才讲的三十三个业宝金刚的一实相境界。他说什么叫做一实相境界啊？这不仅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啊，所言一实境界者，为众生心，众生心体从本以来不生不灭，自性清净，无障无碍，犹如虚空，离分别故，平等普遍，无所不至，圆满十方，究竟一相，无二无别，不变不异，无增无减。以一切众生心，一切声闻必知佛心，一切菩萨心，一切诸佛心，皆同不生不灭，无染无尽，真如相故。所以则何？一切有心起分别者，犹如幻化，无有真实。爽，这就是一时境界。你要开始起修大乘，要先信这个东西。这道理如果没有你少分的信根来受持，你修法无益，永远都是附佛外道，心外求法。以为就像电影里面拿的，哎呀，我只要把这个念珠打散了，丢出去，恶魔就会化掉。那什么叫做恶魔？什么叫做恶魔？你以为这个受过加持的念珠本身有什么法力？那个法力是因为你用它的人有定自在力，有智慧力。因为有这个力当增上缘，所以你这个念珠一丢，魔才会化散。所以不要相信任何一个独一物质的自信法，它有真实什么样的功德。如果它不带因缘的话，功德是不可能无因无缘生的。佛法就叫你学这个东西。那么既然我们能够修学圣道而成佛，我们这一念心难道跟必知佛、声闻、诸佛菩萨难道有二相可得吗？对不对？当心无二法，你一定要深信无二法才可以入修大乘。我们今天的根器如何，我们就依什么相来修。所以你要深信无相三昧。你如果着相相信只有什么方法才是对的，什么方法是不对的，你就不了解法是对人说的，要依四悉檀佛才说的四十九年的教法，否则佛本来说的法只有一种位，就是解脱位嘛，哪有那么多教相分别？教相分别难道不是为了我们这么众生心的差别相而立的吗？而这些差别相都是心意识分别所生的，无有真实意，是无所有不可得的。实相无所有不可得，心意识幻化的假象也是无所有不可得。当然这两种功德是不一样的，可是法性同样都是无所有不可得。只要你真正学华严经的善用其心，我常常讲就对了。所以那个功德、那个努力、那个加行还是要卯上劲，还是要卯上劲啊，那个才会出来。可是你一定要回来，不坏法，不坏法。所以我礼拜五吧，昨天前天，我不知道哪天早上佛为台境界法师讲阿弥陀经导读，他就底下有个比丘尼问他说啊，他有一位这个比丘尼的朋友啊要他同住，他说那比丘尼出家前是一贯道的，可是他出家以后呢已经是三坛大戒受过的哈，这个境界佛子了，可是他还把一贯道的那个金母娘娘放在释迦牟尼佛坛城的旁边。他说我去这样跟他共住是不是如法？净地法师就想了想，他说我担心的不是金母娘娘放在释迦牟尼佛旁边如不如法，我担心的是你这位比丘尼朋友他心里面是不是还有一贯道的思想，这件事情比较重要一点点啊。所以最后他就劝他，你刚出家嘛，刚出家，他就举参公这个长老的意见，他说如果你出家没有十年了，不要读住，还是依众考众，因为我们刚出家 功德力不够。当你的烦恼跟你今天的善业力对抗，刚好平手的时候，大雄宝殿的打板钟鼓的声音会让你有力量，对不对？因为这个已经打成平手了嘛，你的善业力跟你的烦恼力打成平手了，打板你就知道要去行堂了，打板就知道要去做早课了，对不对？你都变到那行，那一堆人都前呼后拥推着你去嘛。所以刚刚新学菩萨就要依众靠众，你要不离众，否则忏公啊就说啊，你动不动没有力量，妙老就说你没有欲界定以上的功夫，你想去闭关行快炸嘞，你去闭关，闭关这件事情简单，难难在哪里？难难的一切都是一念心而已，对对，一念心就下地狱啊，一念心就下地狱，只在一念之间而已啊。你没有，如果没有善友的加持力，没有三宝的加持力，那不保握，非常不保，这就是不坏法相。虽然我们都是要自立因缘哈，自己加行，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可是依众靠众那种加持力还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是我们不坏法相。一个学性空的人，你在法堂当中，你不对着三宝佛拜，你要一定要对着打开窗子对虚空拜，请问这种人着不着相？他还是着相，他着个虚空相嘛。